欢迎回到6月2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在习近平反腐运动中充当先锋的中纪委，把触角伸向了高校的校园。在经过几个月的巡视调查之后，中纪委最近点名批评包括北大、清华等14所知名大学，认为他们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等四个意识不够强，政治思想工作薄弱，并要求这些大学的党委认领责任。那么以反腐为工作重点的中纪委将触角伸向高校意味着什么？中国高校收紧意识形态将如何影响他们的教育质量以及和西方高校的合作？我们今天再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请程晓农先生给我们点评一下，就是说中纪委点名批评这14所高校，那么人民日报的报道呢是逐一列出了各个高校的罪状，你从这些罪状当中看到什么共同点，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听听您的分析。
刚才主播在这个介绍这个情况的时候，讲到了一句话，就是四个意识不强。这句话就是这次中纪委巡视组对14个高校评语当中的第一句，非常有趣。每一所高校的评语的第一句话都是四个意识不强。
嗯，
这四个意识，除了中国之外，其他全世界其他大学的教授没有一个人能懂。那么在中，他其实讲宽了，也就是8个字，叫做服从核心，服从中央。
对不起，程晓农先生，您的这个声音出了一点问题。那么我想听听罗弗林教授，您对于这14所高校的批评，您是怎么看的？您看到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
我看完了，就觉得这个批评的文章是很有意思的。一方面是这个哪14所大学，我们那个标题新闻经常要说有北大、清华包括在内。如果你想象，你可能会觉得哦，那肯定也有复旦大学、上海大学，什么什么上海交通大学什么的，但是他们不在行，他们不在这里，所以这个北大、清华和北师大其实是这个名单上是最有名的三所大学，然后其他的是一些不是那么低层次的大学。还有一个点就是说，他们那个所谓的罪状，就是这个意识，四个意识，都是比较模糊的、抽象的，这种意识形态的这个术语，没有说到什么具体的。而且我最注意到的是，他们没有讲到这14所大学的这个教学课程，具体的内容教什么，都是在这个行政的纪律和这个行政员和这个领导的行为上的。而这个我也觉得这个是中纪委，如果是要涉及到这个大学的这个观察的话，这是他们比较合适这个观察的地方，就是说比如说大学的党员是怎么样的作风啊什么的，这些是对的。只要他们不太涉及到这个教学课程和那个内容，教科书这些方面的问题，我觉得其实我有一点就觉得很 surprise。因为我以为理所当然，他们要说这个大学教育太西方化了这些话，其实没有具体这么说。
嗯，好的，程晓农先生声音回来了，好像我觉得程晓农先生的解读可能会和罗弗林教授有所不同。您刚才提到这个所有的对这十四所大学的批评，首先都是说他们所谓四个意识不强，那么请您把刚才您要进行的这个解读继续下去。
所谓的四个意识不强，在外界都听起来不明白什么意思。它真正的意思其实我解读就是8个字，服从核心，听从中央。
嗯，好的，谢谢您。那么我想请魏碧洲先生来跟我们点评一下。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高校的意识形态问题一直是由中宣部和教育部来负责，那么中纪委呢一般是负责这个查处官员的贪污腐败等问题。那么您觉得为什么这次是中纪委到高校来巡视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那么在您看来，中国的这个中纪委以后监管这个高校意识形态控制是不是会成为一种常态？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有些地方大概先要拉下来看一步下啊。这个所谓中纪委对巡视这个中央直管的这些高校，其实不是这一次。那个从这个多少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后，18大之后就已经开始进行这些东西，所以中纪委做这个事情也不是第一次。事实上，在这一次21号吧，21号公布所谓这个北大之前，他之前就另外还有一批哈，在五月的时候吧，应该是五月，还有一批，这里头就点名了这个人民大学，还有这个刚刚提到这个复旦大学。 所以这些学校已经陆陆续续都被点名了，所以加起来在过去两个月吧，五月他们把这一次所谓叫第十二轮吧，这样子这一次的这个巡视里头，总共29所学校，包括北大，包括刚刚提到这个复旦大学，都在一起了。那么刚刚我想小农先生提到了没有错，大家这个共通点呢，就是说这个四个意志形成不强。那这个四个意志当然也是从上一次，应该是去年吧，去年习近平在这个内部讲话对于党员这个要求里头所提出来的东西，所以这个政治意识啦，这个反正就这四个
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对，
大局意识、核心意识，还有这个看齐意识。
对，
那这个意思是说，你时时刻刻你都要记着这个党怎么说、怎么话。那么同时还要落实所谓这个党委哈，在这个学校的责任跟这个纪委在监督性的责任，所以这两种责任也都包括在里头。那这个看起来，我觉得是说，并没有太大的意外之处，原因是因为他在这之前已经搞了七步了，就是对于这个什么普世价值啊，什么都不准教什么东西，现在这几个人只是来把这个事情落实，在进一步落实的情况下来做。我倒觉得看到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这比较另外特别，比较就是说基本上我感觉是说中纪委进来打这个教育界的贪腐。那教育界的贪腐，我想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我自己也有朋友，大陆的朋友，像这个科研这个科研经费这个福报滥用、走后门关系，这个已经是个不公开的事实了。那么这样对于这个所谓中国本身自己的学术研究跟教学来讲，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长期来看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更不要讲说这里头学校所办的这个企业，还有相关的这些企业本身所蕴含的一大堆这些事情。所以这个学校已经不是说真正是像我们所知道的以前的清华、北大什么这些学校，而是个学店了。它是以赚钱为目的为导向，这里头就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中纪委这次进来的话，我必须这样讲，就是说，这个现象总要有人去解决吧。所以今天在中国现在这个体制下，那就只有找中纪委进来了。那我这也当然也很奇怪，因为这个事情在美国来讲，或在其他这个国家来讲，那这应该就是检察官的事情，他来调查，然后再做这个事情，怎么会有一个党下来做这个事情呢？所以这个事情用党的角度来做，我当然觉得是非常非常这个奇怪的事情，因为你政府到哪里去了？
好的，
但是所以这个角度来讲，应该还会继续下去。
好，我们听听戴博先生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其实这个中纪委也不只是中纪委，就是那个习近平这四年的很多行为，说明什么呢？就是现在中国的大学跟中国的媒体一样，是新党的，他们的目标、他们的最高的使命是要为党服务，而不是为知识服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不是真正的大学，就是跟很多中国的媒体不是真正的媒体一样，他们都只不过是为了那个共产党那个服务的。所以这次就是说得很清楚，虽然就是你刚才说的，现在那个中国那个高校他们的贪腐问题肯定是有，可是这个并不是就是阻止中国高校的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他们的问题就是没有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研究自由等等，这个贪腐问题有的，可是还是次要的。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中国的大学也新党，这个很可能会影响很多美国和别的国家的高校跟中国的高校合作的积极性。
好的，待会儿我们再从具体的方面来谈一下这个积极性怎么影响。那么但是回到中纪委在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发挥的这个巨大的作用，他就是中纪委在反贪腐方面确实已经导致几十万党员落马，但是也有很多人担心的中纪委的一些做法不合法、不合规，比如说像双规等等，存在这个权力过大的问题。那么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您的看法，就是中纪委巡视高校，刚才VP周先生也提到，好像是一个不应该是由中纪委来做的事情。那么你觉得这是不是也是中纪委权力扩大或者过大的这个表现之一？您的看法？
确实，国内有人在议论说，中纪委过去这些年这个反腐败这个做法呢是法外执法。但其实在共产党国家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共产党是党高于法，它居党居法之上，所以党的机构就来执行所谓的法律，不过就是这个越区代保而已，并不是个真正的大问题，因为你不能指望共产党国家有法治。那么在目前中纪委巡视高校这个问题上，究竟是越权了还是扩权了？我更倾向于认为是实际上中纪委扩权了。也就是说，最近国内官媒也提出了一个说法，叫做中纪委的主要职责不仅仅是反贪，而且还包含政治监督。那么仔细读他那些说法里头和以及这次中纪委巡视的内容来看，他要监督的 不仅仅是学校的官员，而且包括教师。
嗯，
不仅仅是监督教师和这个教职员工，而且监视学生。不仅仅是监视所有这些人的行为，而且还要监视他们的思想，这就是所谓的政治监督。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当高校的所有人、校园里的一切人，他的行为思想都要被中纪委监控的话，整个中国社会就没有哪一个机构可以不被监控。
嗯，
也就是说，中纪委权力确确实实扩大了。
嗯，好的，我们有一位叫做 G Thomas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就提到他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他说，一个教政治的老师，因为在课堂上让大家表达自己的自己对问题的看法，那么后来就被举报了。那么这是这位观众朋友提到的一个消息。那么我想请罗弗林教授来评论一下。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任以来，就像刚才魏碧珠先生说的，他是一脉相承的，多次强调要加强中国高校的意识形态控制，反对这个所谓西方价值观的这个扩散。那么与此同时，中国的高校和教育部呢，希望中国的大学成为世界一流的这个教育机构。你认为这两者之间，刚才戴博先生也提到，没有学术自由，没有言论自由，这两者之间是不是存在一个根本性的矛盾？您的看法是什么？
肯定有一个根本性的矛盾，但是不是已经这个好像这个讨论到现在，好像是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高校的这个高等教育已经成功的这个控制了这个言论自由和这个学术自由。其实这些举动和政策当然是限制了或者给提供压力，就是这个教授的这自由、学生的自由。但是，大学是不是这个不是真正的大学？刚才这个戴博提出这个词，是不完全取决于政府的这个行动和政策，还是有那么多学生在那里，还是有那些教授在那里，他们是相当一部分还是不断的这个跟这个压力这个争夺，还是要这个尽量的实行他们少有的这个这个自由和权利的这个全部。所以我觉得还不是那么悲观的。因为像刚才说的，大学校园是这个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这个最极端的或者是最后的这个保护的地方。那么我觉得几年前我也在这个北大和清华分别都办过这个合作项目的。我的感觉是虽然有这些压力，但是这个很多教授包括一些行政员这个领导都有一种或多或少对这个中央有一种不是敌对，就是有一种竞争的态度。对，要尽量的这个保护他们的思想和教育的自由的。
嗯，好的，非常好。我这儿想引用一位叫做母小波的一位观众朋友，他提到的一个观察，他说跟大家告诉一下嘉宾，他说我们在大学呢，大一大二每学期都有政治课，还有形势和政策课。那么有的学生呢，为了成绩，也是为了奖学金呢，还上去歌功颂德，说一些文革式的口号语言。那么这是一位，看来是一位大学生的提到这个中国大学的一些气氛。那么我想下一个问题请教一下魏碧珠先生。我们知道好莱坞为了吸引中国投资和市场，已经在电影内容上，很多外界的批评人士都说已经出现这个自律和自我审查。那么你是否预见西方大学和中国合作？我们知道比如说这次被点名的很多大学跟西方有这个合办学校的项目，那么你觉得西方大学和中国合作是不是也要面临自律和自我审查的压力？未来您是怎么看的？
对，我想其实在美国，我们讲到这个所谓言论自由啊等等这些事情，甚至在美国大学这个所谓校园里头，因为川普的上台已经形成这个保守派啊自由派之间互相的这个争执，互相的这个学生之间啊互相言论啊，或者请外界人士、政论人士到学校来演讲等等这些事情。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健康，在美国校园里头互相这个包括这个所谓政治正确等等这些互相的事情。但是在中国是完完全全是另外一回事情。是刚刚这个小龙提到，我们说是不是今天以后这个中纪委会进来，事实上是这样子。中纪委现在进来只是负责来监督这个事情，他事实上把整个责任落实到这个学校里头的党委，那个这个党委里头，党委书记跟这个监委人里头，所以在用这两套人马在监督这个学校的行政用人啊，这个还有这个研究方向、经费什么之类这样走法。那么这样子的做法，然后中纪委来查你们做的对不对，等等，包括刚才所谓这个四个意志啊、两种责任等等这些事情在这里头。那么这样子的做法是不是所教育出来的学生或者所研究出来的成果能不能为西方国家能够接受？我觉得我会很悲观的是说，我想可能会接受，因为 一定会想出一个办法，因为为了中国的这个经费，可能为了中国这么好的一个研究课题，所以我觉得他们西方国家可能会自己研究出来一种方式来解释跟接受中国在一党政治下所发生的这些情况。
好的，我想听听戴博先生您的看法。我们知道刚才大家都提到中国中国合作的美国大学，你觉得中国的声援和中国的资源对于美国大学来说到底有多重要？美国大学是不是愿意牺牲一定程度的学术自由来换取中国的资源和资金？您的看法？
这些声援对美国的大学，尤其是美国的州立大学来讲，是越来越重要的。因为中国来的什么本科生，他们付的是那个四年的所谓的那个州外的学费比较高，美国的高校是需要这些钱，可是他们不会为了这些钱而牺牲或者违背他们所有的原则。而且在美国自己的学校之内，这些问题越来越大，就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一部分学生要限制在美国高校的一些言论自由。我们最近在马里兰州立大学有一个例子，还是在那个加利福尼亚州那个 San Diego 分校，就是因为那个达赖喇嘛要来演讲，也有这么一个例子。昨天我在纽约这里有一个消息，这方面的消息挺灵活的一个人给我讲的，最近这个我没有核实，我没有，所以我不能肯定，可是有这么一个现象也会影响美国的高校怎么看待中国的一些决定。有一个在美国读本科的一个中国学生回到中国去，因为他的别的中国同学就是写了一个报告，他就是回到中国去，他被扣留了四天，就是你为什么在美国说了这些说了那个很难听的话，四天以后才释放了他。所以是真的是假的我不知道，可是这个人的消息比较可靠，
好的，
而且你比较容易相信。这些现象一多，以公开的揭露，美国的大学会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这些所谓的中国声援。
好的，罗弗林教授，我们知道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中国教育部在去年年底宣布要在2050年之前把中国高校建成世界一流的留学中心的计划。我想问一问，就是从您周围的了解来看，中国加强这个意识形态的控制，是不是也会影响外国学生，比如说您所在的弗吉尼亚大学学生到中国大学学习的意愿，您觉得有没有这种影响？
这个其实这个情况跟我上大学的时候这个区别不大。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你去那里留学的这个原因主要不是为了提高你的这个全球的知识，而是为了比如说学习中文，更好的了解中国文化，这些目标可以达到的。你可以在一个意识形态比较强的这个氛围里边达到这个目标。我想他们如果是想变成这个世界一流大学的话，他这样子控制他的意识形态，那么严格的控制这个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他不可能成为这个世界一流大学之一。所以这个是像刚才说的是一个严重的一个矛盾。但是他也没有必要变成他们那么优秀的大学，而且他可能也没有这个本事，我觉得有一点，因为很多这个教育体制上的这个缺乏，在中国肯定是解决不了，比如说高考的问题啊，招生的问题，这些都是很难解决的问题，也到了2050年之前也可能无法解决的。所以我觉得他们要适应这个现状。
好的，我想引用几位观众朋友的这个评论。那么有一位叫 Wins Liberty 的一位同学，他提到他自己在校园的观察。他说去年在中纪委巡查的一所大学里面，我做项目，他说大学生呢根本都不怎么学习本专业，都在考雅思什么的。那么干项目带了研究生、本科生一大堆呢，全在背单词，项目上是什么都不会干。他说最后呢，还有他说另外有个副教授是我的同学，他天天应酬别人学生的论文呢，他加个名字就是了。这是谈到中国大学的这个学术气氛。那么还有一位叫 Ryan Wang 的一位观众朋友，那么他提到，他说说到这个政治控制哈，他说这个有口难言不敢言，他说我身边一直玩的朋友有一天告诉我他自己呢就是一个网警。所以这还是说明这个中国的这个校园控制，刚才陈小龙先生提到非常的严重。那么我想听听陈小龙先生您的观察，就是美国学校和中国学校的这个合作意愿，不管是送学生到中国，还是中国学生美国学校到中国招生，意识形态控制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您的观察是什么？
我想我们前面刚才谈的过程当中，把三种情况给混一块儿了。就是中国学生到美国来留学，这是一回事儿；美国学生到中国留学是另一回事儿；而中美合作在中国办学是第三种情况。 这第三种情况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事儿。这种和中美合作办学的生源是在中国，而且这些学生在美这个美国和中国合作办的大学里头接受教育以后，他们大部分人是准备留在中国求职，只有一小部分人有可能到美国继续念研究生。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中美合作办学这些大学他们开设课程的情况。迄今为止，这些大学没有教什么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上他们都是侧重于理工或者是金融经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三年级以上的课程基本上是专业课程，不涉及那个什么刚才讲的那个四个核心四个意识。那么由于课程是按照美国大学的这个教学规划来设计，所以他的一二年级的通才教育当中涉及一部分人文课程。那么目前这些人文课程仍然使用美国式教材，甚至英语教材，但是他今后很可能会被迫改换课程内容去迎合中国，或者说被迫服从中国的中纪委的政治监督。所以这个时候可以说，中美合作办学在中纪委介入大学以后将成为一种变质的东西。
好的，戴博先生，我想再请您评论一下。我们知道，在美国的学校在中国开课，刚才陈晓农先生提到，主要是金融和理工科方面。但是文科方面，我们知道美国的大学教育非常重视这个所谓的通识教育，那么很多哲学、文学，这些方面的东西，那么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到触动中国神经的一些所谓的西方价值观。那么您怎么看这些学校可能在这方面面临的压力？那么这些学校可能会用一种什么方式来进行这个妥协，或者是说，是不是可能进行妥协？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些学生关键问题不只是他们的课程如何，他们毕竟是生活在美国，看美国的媒体，有些是交了一些美国朋友等等，所以我们不能光是分析他们在教室里所发生的事情的。最近那个情况有所变化，就是原来那个80、90年代多数到美国来求学的一些中国学生，他们知道到美国来会改变他们生活的一切，而且相当一部分是打算就是毕业以后还是留在美国的。可是现在那个新一代的很多那个本科生，他们对教育有一个教育形式的这么一个态度他们并不是来求学的他们只不过是要拿到一个有助于他们在国内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毕业证明书的一个文凭，所以他们不一定对美国有兴趣，他们就是可以跟很多别的中国朋友混在一起说中文，不见得交美国朋友所以我所害怕的是他们不接触美国，他们在这里就是可以读四年不接触美国，不了解美国的，然后回到中国去这样子的话，他们不会像那个过去那一辈就是80、90年来的是稳定了中美关系的。原来这些留学生因为了解中国也了解美国，我觉得对中美关系的贡献是相当大的。现在这些年轻一代的不一定会起这个作用。
好的，VB 周先生，我想跟您提到一个我今天来上班的路上听到的一个新闻。那么中国呢是现在要禁止这个开办新的高尔夫球俱乐部、高尔夫球场。那么里面提到呢，因为高尔夫球带有这个所谓西方的体现的一种西方的生活方式或者西方的这个娱乐方式。我想您刚才已经注意到，从2012年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在意识形态方面收得非常的紧。那么我想请您评论一下，这种意识形态日益收紧，哪怕是西方的生活方式方面，比如说现在连西方的媒体、新闻媒体什么都是非常严重的控制。那么您怎么看待这种大的趋势？您觉得对于中国社会整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这个趋势当然现在我们应该摆在这个19大召开之前来看这个事情，所以这个19大召开之前，这种所有涉及到所谓不跟中国自己所谓社会主义国情不合的东西，当然必定是严加控制。你刚刚譬如提到我们这个高尔夫球场，你现在在纽约市来讲，你其实纽约市，你如果说上了65岁以上的人，基本上是可以打很便宜的高尔夫球。
对，
市政府自己本身有高尔夫球场，所以这个你要说这个高尔夫球在美国是一个奢侈的东西的话，对某些人来讲并不完全是如此。当然你可以说有一些这些什么乡村俱乐部啦，这些有钱人自己本身所专属的这种东西都可以，可是至少我在纽约市感觉上说，你可以去打个高尔夫球，你几个老人约几个朋友自己弄个车就跑去看了，或跑去玩了，所以这基本上是一个老人福利性的东西。当然你可以牵扯到说在中国土地稀少的情况下你有一些环保问题等等，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整个是在19大之前这个收缩情况下，当然这就限制老百姓本身的，这一个很畸形的情况下，现在中国的经济跟 那个物质生活非常的发达，互联网非常发达，但是你在这个其他另外方面，你给中国人这么多限制，中国人创造力只要发挥1%，整个世界都可以改观。你今天不断用各种方式，用党的方式来限制中国人，不管在想法也好，在这个实践方面也好，特别你自己本身的一个娱乐方式也好，都受到这么大限制。我想就跟那个刚刚几位所说到，这是一个相对矛盾的情况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还有很多是中国人自己私下会跟这个所谓党的这个政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个不断的磨合，不断的这个互相这个撮合，会找出自己生活的方式。
好，最后请陈晓农先生来点评一下中国这个政治日益收紧的这个大的趋势。30秒钟时间，您只有30秒钟时间。
好，我想中现在一般认为是19大之前会收紧，但我认为随着这个中国这个所谓的高层领导模式从集体领导变成了个人专权以后，中国这个收紧将会是持续性的、长期性的，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底层的反弹是呈现了一种无秩序的这个带有很强烈的这种全弥漫性的不满，
嗯，
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它的最后手段就是高压到底。
好的。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戴博 Robert Daly 先生、魏比周先生、Charles Laughlin 罗弗林教授以及陈晓农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